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，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。
各位听众好，在今天这个147讲里头，我们就要讲滕文公下篇的最后一章，第十章。战国时代的一个齐国的将军宽瞻，他向孟子请教。请教什么呢？就是号称田中的这样的一个人，齐国人，可以不算是年氏吗？是不是一个年氏呢？孟子的答话很细腻，假定他有很深的分辨功夫。那么下面我们就略微的来探索一下。所以滕文公下篇第十章，宽瞻曰：“陈宗子岂不成年氏哉？”陈宗子是一个年氏吗？居乌林三日不食，住在乌林这个地方三天不吃，耳无闻，目无见也。好了，井上有李，一棵李子树，潮湿湿在过半矣，有一个虫啊，把它已经吃了一半了。匍匐往将食之，他就爬着去，三夜吃了三口，然后耳有闻，目有见，好了，能听到也能看到了。他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是不是年氏呢？孟子曰：“与齐国之事，在齐国的这些读书人当中，吾必以中子为巨臂也。”他就好像这个是个手，五个手指当中的大拇指，就是谁很尊重他的。虽然如此，中子无能年，陈中怎么能够算是一个年氏呢？他继续就解释。从中子之操则隐而后可摘也。假设大家都要学陈宗子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就大家都变成泥鳅那个样子了才行了。泥鳅是怎么样呢？夫丘善事搞然，下营还浅，所以不需要工作的。中子所惧之时，伯夷之所惧于一也道哲，就是还的时候的一个大道所住的屋子呢，所食之粟，他吃的米，伯夷之所畜也，是伯夷种的，亦以道哲之所畜也，或者说那个大道所种的呢，是未可知也，是不知道的。所以啊，就是说孟子欣赏陈中这个人，可是呢认为他还称不上是个年氏，因为他不能像蚯蚓一样的不食人间烟火。那么下面宽瞻呢再问了四句话，而孟子呢就又用说故事的方式来给他回答。他那四句话就是说：是乎山哉，彼身之旅，其必旅以易之也。所以就说那有什么不对呢？他自己织鞋，他的妻子呢就是用那个布啊，织布，用麻织布，还能用这个跟别人交换事物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曰，孟子说：中子齐之世家也。他本来是齐的万家，兄代，他的哥哥代，盖禄万中，有一万中的这个是兴奉的，以兴之禄为不义之禄，他以为他哥哥的这个俸禄啊是不义的，所以而不食也，所以就不吃。以兴之食为不义之食而不惧也，所以就不惧。毕兄立母处于乌林，就是离开母亲跟他哥哥住在乌林这个地方，他日归，后来他有一天回家，再有愧其兄生鹅者，有个人送他哥哥一只鹅啊，即病卒也。 那个时候陈忠啊皱着眉头说，是用无用时一义载为也，这个一义这样的叫着这个无来做什么？他日好了，过几天其母杀死无也，把这个无杀掉，鱼之食之，就给他吃。其兄自外至，他的公公从外面回来，曰：“是一义之肉也，就是你讲那个一义那个叫的那个鸟的那个肉啊。”却而挖之，他出来就把它吐掉了。所以孟子后来解释说，以母在不食，他母亲给他的这个鹅肉他不吃，以妻在食之，他的妻子用自己的布换来的食物他就吃，以兄之家在夫居，以屋邻在居之，哥哥的屋子不要住，那个屋邻的地方他就居。是善能从其类也乎？能够把他这种作风扩展到所有的人吗？若仲子宰，迎而后从其操宰也。所以大家要像仲子的话，只有变成了泥鳅、才能够有这种操守，不求于人。所以讲完这个故事以后，孟子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他说仲子这种作风是无法普及到全世界，除非叫人人都变成了蚯蚓才能够做得到。那么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类似的故事，就是突然出现在白国以色列的那个埃利亚先知，他也像田中那样立群独居，不过呢是上主告诉他的，所以说有上主的话传给埃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转向东方，隐居在约旦湖东的那个克里特小湖畔，你要喝那个小河的水，我已经呢吩咐了乌鸦在那里供养你食物。那么埃利亚就依照上主的话去做了，去住在约旦湖东的克里特小湖旁边。乌鸦早晨给他送饼和肉来，晚上也给他送饼和肉来，渴了就喝那个小河里头的水。这是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所说的。埃利亚跟田中不同的呢，是先知是听天主的命，要以这种方式来教导当时的以色列国王阿哈布。不久，多年天不下雨，小河干了，埃利亚又奉上主的命去到腓尼基地方的这个切东扎尔法特，上主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要供养他。好，埃利亚到达腓尼基的切东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寡妇在拾柴，要为自己和儿子烧烤一些饼，吃了以后等死，因为天旱缺雨已经多年了，油和面粉都用尽了。埃利亚呢住在这个寡妇家里，却使缸里的面没有用完，罐里的油也没有减少，这样经年累月养活了他自己和那个母子二人。好，耶稣在开始宣讲的时候也曾提到这一回事，他说，我对你们说，在伊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六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，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，埃利亚没有奉差往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发一个寡妇那里去。为没有信仰的人呢，圣经的这些故事好像是一些神话，但是圣经的天主启示正可以补足文化的不带之处。所以孟子假设要听到埃利亚的这样的故事，也许就不会要人去做蚯蚓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。